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白俄罗斯在本月稍早举行的总统大选被外界认为有舞弊的嫌疑，在首都明斯克连续多天爆发激烈的示威抗议，被称为欧洲最后独裁者，已经执政了26年的总统卢卡申科对抗议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有多达数千人遭到逮捕和虐打。但大批白俄罗斯的民众仍然持续走上街头，要求卢卡申科下台，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表达支持白俄罗斯的民主抗争。在国际一片谴责声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何选在站在独裁者卢卡申科的一边，并对他发出贺电？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会出兵干预？白俄罗斯的流血抗议和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否有相似之处？而两地的民主抗争又和美、中、俄这三边的大国角力有什么关联呢？今晚的焦点对话，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教授高静文教授 ，Professor Jean-Pierre Capiston， 高教授，欢迎您。
你好。
好，另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高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请陈破空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一次哦，在白俄罗斯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它整个的背景还有目前最新的发展如何？
这个白俄罗斯的大规模的抗争就是卢卡申科的舞弊。卢卡申科已经执政26年，他除了在1994年那次被选举上期之外，之后的选举都存在舞弊的嫌疑和舞弊的指控。那么这次更是大规模的舞弊，那么而且是公布的他得票80%以上，跟民意民心所反映的状况完全不同。所以这种大规模的舞弊，加上这个反对派领导人应该当选而落选，所以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如果卢卡申科继续再做一届，就相当于30年是真正的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是东欧或者是前苏联国家最后的一个独裁者，所以他受到人民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是可以说预料之中的事情。
好的，那么高静文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西方国家的反应是什么？还有俄罗斯是不是有可能会出兵干预呢？
这个白俄罗斯的情况比较敏感，因为从一个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呢，是属于原来苏联的地区，所以苏联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俄罗斯总统啊，普丁不能不关注这个情况。因为他最怕是这个白俄罗斯被欧盟吸引，然后发展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欧盟应该很小心，把这个不要挑战这个战略的一个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欧盟委员会还有欧盟委员的这个成员的最主要的成员就是德国、法国、其他的国家，他们开始考虑制裁，考虑给卢卡申科压力，接受这个民意的抗议，然后安排一个演变的过程。现在的情况是比较我想复杂，因为普京已经给卢卡申科一些压力，准备一些变化，但是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俄罗斯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卢卡申科没有这个接班人，然后在野党的候选人他们现在一部分在国外的立陶宛，所以另外一方面这些人我想俄罗斯不相信他们，所以他们要找到中间人可以安排这些变化，但是应该保持这个应该了解这个不仅跟卢卡申科的关系不那么简单，而且有一些从几年以来有一些冲突，所以卢卡申科不是完全可以可靠的人，对，从一个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所以他们想，我想俄罗斯有利益。安排这个演变，然后可能换人做总统。
感谢高静文教授的分析。陈破空先生，现在其实外界很担心的是，究竟俄罗斯会不会动手或是出兵干预这件事情哦？另外也要请您分析的是，你怎么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应？好像是抢在普京之前是第一个对卢卡申科发出贺电了，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呢？
对，当卢卡申科在指责人民的抗议的时候，他用了独裁者的两个借口，一个是他自己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然后他又说是抗议民众是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包括欧洲、波兰或者是捷克、这个立陶宛等国家，但是真正的外国势力是俄罗斯，而他自己正在出卖他的国家，就是卢卡申科，政治上出卖给俄罗斯，经济上出卖给中国，俄罗斯干预他是有前科的。因为俄罗斯在前些年干预了格鲁吉亚，干预了乌克兰，这是让世界记忆犹新的非常惨痛的例子。在格鲁吉亚实行完整的独立或者是自由化的过程中，俄罗斯肢解了格鲁吉亚，把一些格鲁吉亚的领土瓜分出去。同样，乌克兰人民在举行颜色革命、推翻独裁者、亲俄罗斯的总统的时候，也是因为舞弊。那么俄罗斯却趁机夺取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东部搞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俄罗斯再次军事干预。因为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军事和政治一体化，甚至他们讨论过这两个国家合并兼并的过程，所以俄罗斯如果出兵干预的话，有可能导致对白俄罗斯的兼并。而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前苏联也曾经干预过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包括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所以俄罗斯的干预是非常的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说俄罗斯这次再次干预的话，他已经跟西方、欧洲和美国处在对立的状态，那么他要努力改善跟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恐怕不仅不能改善，反而处在一个敌对的位置。当然，如果俄罗斯军事干预白俄罗斯，跟西方对立起来，中国就是习近平、中共会高兴，又觉得俄罗斯荡在了前面，是个挡箭牌。习近平抢先给白俄罗斯发贺电，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因为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是传统的国家，但是习近平却抢先发贺电，抢在普京之前，这在俄罗斯的报纸上有讨论，就说似乎习近平想抢走白俄罗斯这个朋友。但是习近平发贺电就跟他其他事情一样，每件事都做错，说他刚刚发完贺电，白俄罗斯人民就起来抗议，似乎给了习近平当头一棒。
好的，高金文教授，您曾经写过一本书谈这个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民主和专制，那么您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对卢卡申科是第一个发贺电，那么卢卡申科他有这个欧洲最后一位独裁者的称号，他已经执政了长达26年了，这一次选举又要再继续他的情况。那习近平他大家非常熟悉知道的是他曾经取消了这个所谓的任期制，你怎么比较这个习近平跟卢卡申科还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
对，我完全跟这个詹波空教授刚才说的话同意啊。这个卢卡申科他有拉拢中国，因为他需要他想用跟中国的合作给普京一些压力，然后保持一点距离。所以其实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在白俄罗斯，他们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他们竞争的很多，所以对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他希望保持稳定啊，因为他希望保护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在白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个是短期的看法呀，短期的政策，长期。我想中国没有办法影响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国内的情况，唯一个国家可以影响这个情况是普京，是俄罗斯，普京总统，当然西方国家的压力也会影响到这个情况，但是有一点可能要强调一下是这个。白俄罗斯的民众啊，这个抗议啊，抗议这个卢卡申科的人，他们大部分他们不要跟乌克兰有不同的是，他们不要参加欧盟，他们要保持这个环境，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民主化，所以他们要公开的。这个公平的选举，他们希望不仅可以接受这个过程。我看这个 Lavrov 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他说几句话有趣的是说，他们也有好处，完成一个恢复一个稳定，然后完成一个政治的过渡。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但是我觉得，不仅因为稳定的关系， 他不能不接受一些政治变化，一些重要的政治变化在白俄罗斯，所以我想这一方面中国的影响力有限。
嗯，感谢高主任教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这个陈波空先生从这个两个角度来分析白俄罗斯跟中国还有这卢卡申科跟习近平的关系。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位是欧洲最后的独裁者，那么习近平最近大家知道这个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就说他是一个黑帮老大，除了意识形态两个人的接近之外呢，也提到这个两国在经济利益上，因为这个白俄罗斯是习近平这个所谓提出一带一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国，你怎么从这个两个角度来分析两国还有两个人的关系？
是的，习近平把白俄罗斯当成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他在白俄罗斯有大量的投资，其中在首都明斯克外面划了一个区叫巨石经济专属区，专门接纳中国的投资，而这个经济区是规模非常巨大，相当于明斯克的三分之一，这是中国的企业陆续在那里投资。另外在去年白俄罗斯欠俄罗斯一笔贷款6亿美元，那么到期要偿还，当时白俄罗斯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拒绝了，就是延期，那么态度很冷淡，那么白俄罗斯就向中国求助，那么卢卡申科向习近平求助，习近平大笔一挥就批出了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给白俄罗斯，而且卢卡申科就炫耀他跟习近平的私人关系，他说习近平跟他说这批优惠贷款不需要任何条件，也不指定任何项目，就说你可以用在任何项目上，也就是说他可以拿5亿美元去还俄罗斯的贷款的也大部分，也可以拿5亿美元来作为他个人的用途或者其他项目的开支。他就说习近平是他坚强的经济后盾，所以习近平这次抢先给白俄罗斯发贺电有两个心态，一个方面是保障所谓中共一带一路或者是他的经济利益，但另一个方面是习近平的政治逻辑，他自己在追求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他就希望像普京卢卡申科这样试图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独裁者能够保在位置上，这样习近平就对党内国内是一个暗示，意思说国际上都有人长期执政终身执政，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我们还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所以他抢先发贺电就有这个迫不及待的心态，况且那是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抢先发贺电也有向党内的政敌传达信息的意思，他想继续长期执政。那么但是他的抢先发贺电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就因为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在白俄罗斯有竞争，尤其中国用5亿美元去援助白俄罗斯抵消俄罗斯的贷款，就使俄罗斯感觉到在经济上被中国排除去，所以这之间就存在大国的角力。
嗯，的确是非常微妙。那么高金文教授，你又是怎么看？从这个政治逻辑还有经济利益上来看，这个中国跟白俄罗斯的关系，万要是真的白俄罗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是说卢卡申科真的下台的话，对于中国或是习近平本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您的分析？
对对，当然我想这个，因为习近平他也是希望继续做主席很长时间，我们知道。而且在共产党里面有一些人有意见呢，所以如果他看这个白俄罗斯的老百姓开始抗议一个总统做总统那么久了，当然会影响，我想中国国内的情况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对习近平好消息的是，大部分的中国人没有办法说没不想。这样抗议，可能这个经济情况不那么恶劣啊。但是我想我们可能等一下我们要谈香港的情况，当然跟香港有很多不一样啊，因为香港是一个自治区啊，是一个特区，不是整个跟其他的这个国家跟中国这个大陆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国内的变化，可以影响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未来。
嗯，好的，高教授特别提到了这个白俄罗斯的局势，在明斯克的抗议哦，其实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画面，都拿来跟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做比较。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官方、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蓬佩奥他也发出了一份声明，支持白俄罗斯的民主运动，他也特别在声明中把这个白俄罗斯的局势跟香港拿来做一个连结，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蓬佩奥他是说，这个不论是在美国官方的立场，说认为是不论是在白俄罗斯、黎巴嫩、 还是在香港，其实人们只是想过着自由的生活。那么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想要限制我们所有人的自由的努力来说呢，全球的潮流已经出现了逆转。那么陈破公先生，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在这份支持白俄罗斯声明当中特别提到了香港还有中国共产党呢？
对，庞佩奥的声明就是讲到了专制与独裁的较量，民主和这种这个集权的较量。然后他提到这个比较，也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特别是香港的抗争，那么就人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香港人民的大抗争，尤其人数，香港人民在6月9号，去年6月9号开始了大抗争，百万人上街，200万人上街，甚至80多万人集会，那么都是非常震撼世界的。这次在白俄罗斯所看到。这么一个小的国家，900多万人口，但是它全国有100多万人上街，首都明斯克有20多万人上街，规模也是巨大。说这样的规模呢，就让人联想到香港。只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当白俄罗斯抗争第一天、头两天，警方采取了暴力来那个大量的拘捕民众、殴打，造成了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还有将近7000人被捕。但是随后在民众大规模抗议下，警方收敛了他们的这种暴力行为，而且内务部长还出来向人民道歉。白俄罗斯的高层出现了分裂分化的迹象，有些这个政府阁员还辞职，另外电台媒体也批评这个就说有含蓄的批评卢卡申科，而正面报道抗议示威。但在香港有一点不同，就是说香港的警察非常奇怪的就转向了对人民的镇压，而且转换的角色非常快。一方面大家认为可能香港内部已经早就被中共所渗透，里面有很多的国安和公安的便衣，另一方面可能中共通过了其他方式对香港的警队进行某种人身的控制和威胁。说这点有人就在议论说，欧洲人跟亚洲人不一样，像欧洲的警察跟人民之间的对立会发生说警察或者官员的这个反叛行为，但是亚洲据说是这些警察或者官员就会服服帖帖当傀儡。说这个让人们很记忆犹新的思索。但是香港的抗争也是在一个条件下，就是说是作为这个一个特区一个地区，刚才高教授也讲到一个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下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地方发生的抗争，有它非常强大的合理性，而且是非常的克制。那么白俄罗斯实际上是一场颜色革命，是整个国家的一场颜色革命，他们在抗议这个独裁者用变着花样继续的独裁，因此他们希望实现真正的民主。说白俄罗斯的局势有可能演变到会走向一种就是说可能取得民主化的成功，而香港背后有北京的高压，独裁者的高压，使香港人民的抗争呢暂时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那么高静文教授，刚才陈破公先生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的抗议啊，这个700万人口里面，去年6月16号就有200万人上街抗议啊。那么你们在香港，当然更有这个近距离的第一手的观察，你怎么对比现在白俄罗斯的这个抗议，还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然后你又怎么看国务院把这两件事情？在一起。
对啊，我想这个刚才的陈伯空教授提到的这个烟视革命的这个概念，我想这一方面由白俄罗斯跟香港的情况有一些类似的，因为很明显这个中国跟这个香港的民众的这个冲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民族犯罪战争啊，还是独裁国家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跟白俄罗斯的一个空点。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白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跟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的不同的是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国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执政党是共产党，共产党有9000多万的这个党员，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制度，是一个政党的一个执政党的一个为领导的一个制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中国的情况，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未来很明显，什么变化，什么体制改革是很难执行的，所以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共产党有很多办法来打压在野党，而是打压这个异议分子，所以这个，但是有一点，我觉得 是中共最怕的是这个颜色，向往的颜色革命啊。因为如果在香港有一个颜色革命，可以影响到大陆。其实为什么共产党最近呢通过一个国家安全法的香港，是因为他们怕香港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变成一个颠覆政治制度的一个基地。所以他们现在觉得他们需要打压这个不仅是这个本土的运动，但是反民主运动的而且控制的香港的比较严格。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共产党他们看这个白俄斯的情况都很仔细啊，受一些教训，然后避免面对共同的这个风险的。
好的，感谢高金文教授、陈破空先生。刚刚高教授特别谈到这个港区新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里面最著名四宗罪里面就有一个是这个反对这个外国势力的干预。那我们提到这个中共对于这一次白俄罗斯为什么局势这么关注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共官媒的报道，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也是这个反对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就是把这个政治逻辑连在一起了。你怎么看？事实上，不管是白俄罗斯也好，或是香港也好，这个命运都可能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抗议，而是外部这个整个美中俄三方这种大国之间的角力。你怎么比较这个白俄罗斯跟香港的命运是受到其他国家这个角力之间的影响呢？
对，首先这个白俄罗斯的外部势力啊，最明显的就是俄罗斯还有中国。经济上是依靠中国，而政治上依靠俄罗斯，这是卢卡申科的两个支撑。所以他在口口声声说外国势力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外国势力。那么在香港这又不一样，香港实际上应该叫面对最大的外部势力就是北京，就是中共。因为香港是确定的是一国两制，是井水不犯河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英联合声明所确定的，而中英联合声明得到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背书。那么说香港本来运行回归以来，如果没有中共的干预，它运行自如，运行得很好，一国两制。但是恰恰是外部势力来自北京的干预，导致了香港的这个变调变味，最后中共实际上是砸毁了一国两制，背弃了中英联合声明。至于其他国家，包括英国，本身就有义务来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保障香港人民在回归之后的民主和自由。而美国历来就是站在民主一边，领导民主阵营和文明世界，对香港做出理所当然的声援。就像最近美国又通知香港政府说是取消三项东西，包括引渡还有免税协议。香港政府的回答居然是说这些协议是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双边协议，说美国违反了双边协议。但是香港政府、林郑月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是自打耳光，因为首先是他们自己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背弃了中英联合声明。而美国跟香港之间的特殊的双边协议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的前提下才有的，当中共和香港府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那么你还能指望别人还要在那样的前提下来做吗？当然人家就要适应新的情况，你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人家也不可能再承认跟香港的双边协议。所以对香港的这个外国势力来讲，说如果说美国、英国都是为了保障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中共和特区政府所做的实际效果就是破坏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那么高金文教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白俄罗斯还有香港的命运，它都是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一个是白俄罗斯它究竟是要倒向西方还是倒向俄罗斯，那另一边就是香港呢，现在也成为了好像是美中两边这所谓新冷战互相升高对抗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位置。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国务院这个8月19号就再一次的提出对香港终止或暂停三个重要的协议，事实上这已经是一连串动作制裁这个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这个新一项了。你怎么看香港也成为了美中之间角力的一个关键角力场呢？
当然这个中美这个新的冷战影响香港的情况的很厉害。但是我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民众跟这个在野党啊，反民主运动啊，他们矫正新的环境啊，因为现在有你刚才说有一个国安法已经公布了，所以现在他们要用新的方法来对抗中共的压力，然后 保持自己的自由，然后像大家知道不是完全民主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自由在大陆没有，有一些政治权利在大陆也没有，所以他们我想泛民主运动他们有办法保持继续影响这个情况，当然他们要特别小心不要被批评因为利用这些跨国的这个关系因为他们以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限制这个香港这个民主运动跟这个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的关系所以现在他们要用一方面他们有自力更生，就是说用自己的能源用自己的势力然后动员香港的民众来抗议这个中共的打压，然后中共的目标你们都知道是把这个香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融入香港的这个大湾区去，但是香港的这个意识形态跟香港的这个特点我想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一方面我不是太悲观，当然这个是一个新的情况新的环境，但是香港的这个社会还有办法我想保持一些自由，然后保持它的特殊性。
那么陈破公先生，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终止这个引渡香港的引渡协议之外，事实上前面美国也制裁了11位的这个香港还有内地的这个官员，可以说是现在香港的这个情况也牵涉到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力。刚才你前面也提到北戴河对习近平对白俄罗斯的表态也是一个政治逻辑，那么北戴河期间是不是对香港有一些思考呢？
对，北戴河会议中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情，就是当北戴河会议进行了一半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中国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回到北京举行了一个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把香港第六届立法会延长一年运作，但是与此同时呢，其中的民主派议员也跟着延任一年，而其中有4名民主派议员是香港政府认定不具有再参选再当选的资格的，那这是北戴河会议习近平方面受挫的一个表现，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方面就已经在香港通过傀儡政府指使把香港应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以疫情为由延长一年，但是在北戴河会议显然香港问题中美关系成了激烈各方激烈争议的焦点，包括政治其他派系还有政治老人，那么结果在习势力的压力下，说栗战书在北戴河会议中途回到北京，通过这个立法会延长一年，并且保留民主党派他们民主派的议员的席位，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可见，习近平在内政外交全面失败。他受到党内政治老人和其他派系最大的指控就是两点：一个他砸烂了中美关系，另一个他砸烂了香港，砸毁了一国两制。这是党内其他派系政治老人最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地方。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把最后2分钟留给两位来宾，针对这个白俄罗斯跟香港局势的未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高静文高教授。
我想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最近的发展的这个很彰明，这个民主势力是往上啊，不管在香港，不管在欧洲，我想这个是一个情况可以影响未来中国的未来，我想。
好的，陈破公先生，很抱歉，最后30秒。
如果白俄罗斯没有俄罗斯的军事干预，那个民主化和颜色革命有可能成功。而俄罗斯必须考虑，他以前干预格鲁吉亚、乌克兰跟西方的对立，如果他要激发新的对立和陷入孤立的话，他有所顾虑。所以我认为白俄罗斯大有希望成功。而白俄罗斯如果颜色革命成功，将是对很多国家的鼓舞，对香港人民的鼓舞，也可以说对习近平谋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一个沉重打击。
好的，感谢高静文教授，感谢陈破公先生参加今晚的焦点对话，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